好，请各位翻开法华文具西经521页，我们今天是法华文具西经第37讲。今天化成譬喻品里面的时候呢，它一样是分为三节。第一节呢，就是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品名，那这边是用50来解释这个品名。第二节呢，就是介绍化成譬喻品它在整部法华经里面的地位。第三节呢，就是开始进入消文的部分。那消文的部分呢，这里面分为两个大点。第一个就是在知见久远，谁的知见久远呢？佛陀，佛陀的知见久远。然后佛陀来说，他的知见是这么久远，所以他当然可以来知道他跟这些下根弟子的宿世因缘。所以第二项呢，就是来解释宿世因缘。那宿世因缘呢，它有分为长行跟寄送，不论是长行还是寄送，都有两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他跟他是怎么样结下这个因缘的，叫做结缘由。怎么样结缘的，讲完以后就开始描述这个结缘的过程，就是叫做正结缘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看这个文章524页。524页第一节以50来喻化成，他说所谓的化是什么样的能力来做到的呢？他告诉我是神力，是以神力来做到的。那为什么会称为化成譬喻品呢？请各位看到第八行到第13行，这边就是释教，对不对？有藏通别圆，有释教，化法释教。他说啊，如果是以三藏教的角度来看呢，那他在涅槃，事实上他应该是生灭度想。第八行怎么会得到灭度想？好，自己画起来。那如果是通教的二圣呢，跟三藏是一样的，所以呢通教二圣一样也是生灭度想。但是通教的菩萨，他就是第十行的中间偏右方，他不以空为证，他不以空为证，所以他会不会以此为灭度生灭度想呢？他不会，他会转，会转在界外之后，他再转出来呢，就像他一层入角啊，一层一角在门外。那突然想到他的妻儿小孩啊，就是从城里面出来，然后入险道来救越度这些众生呢，不以空为证。那别教的话呢，当然就不用谈二圣的问题，别教只有菩萨，别教独菩萨。那这个别教的菩萨呢，他不谈一个问题，他不到尘奴化，有没有找到？所以说他不尘是不是化尘，对他来讲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。他是在第11行的中间他讲的，他是把尘当作一个方便，他是认为他是一个历程过程里面的，他是一个过程，他当成一个。那原教的话呢，他是没有需要这个尘，所以这四教来看，只有哪一教真的把这个尘当成是化的？只有原教啊。你看呢，那个三藏教他是生灭度想，对他来说这个尘是为实，对不对？所以然后呢，别通教的二圣也是一样。那别教二圣呢，他根本没有入这个化尘，那他也呢，可是他又认为有尘跟尘外的分，那一样也有这个实的问题，以空为证，证的问题。那别教以其为方便，只有原教是不虚，不虚的状态，这个尘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实存在的。所以说以原教义13行，以原教义题为化成喻品，以原教义题为化成喻品。第525页，他是要说化成喻品为什么取名为化成呢？应该说这一品啊，既然前面呢，你这前已经有讲的是他跟这些下根弟子的宿世因缘啊，然后令这个下根得悟，为什么不说叫做宿世品啊？那这个回答就是说呢，因为这一品的开头品出，就是这一品的前面啊，前半段广说了他们的因缘，那这个末呢，就是后面这一品的后半部啊，就是结辟，讲了一个化成譬喻品，把这个因缘呢跟化成譬喻两者相结合，叫做结辟。 所以如果从前面来看的话，应该称为述事品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它是以它的后半段来命名，所以它就称为化成譬喻品呢。那下面呢，他又在问哦，第十行，他说这个化成应该是泉呐、啊，那宝所是石，为什么今天弃这个宝所，而后要从化成来命名呢、啊？就是命名的选择，为什么不谈用宝所？既然是你说你取的是譬喻嘛，那譬喻当中有宝所，也有化成，那为什么取化成不取宝所呢？那不就代表是弃石从泉了吗？为什么啊？那回答说啊，因为知道这个尘呢是化，宝所是石啊，所以今天就算是它标化，它也不失石。但是如果今天你标了石，那重金放在石，可能这个化的比喻啊，或它的重要力就会比较降低，对不对？他说标化事实上并不失实，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宝所是实，所以他命名的选择是选择以化成为主而不标宝所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中间的部分，第四行到第八行的部分，这边是谈三根的问题，就是上根的问题。上根的仪啊，就像舍利弗那边，他弥宝啊，仪宝，那他就是取道术呢，三七思维，就是明他的机缘，就是他在述，他说他常常啊惊行啊，但自悔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取那个地方来明他的机缘，是他自己悔恨而后发这样的心。那第五个行的地方，他说中根就是世人，摩诃迦摄他们一直到须菩提他们世人，这是用譬喻啊，由这譬喻呢来告诉他们说，他们是探寻万亿佛所来教无上道，就是说出他们跟他的发心，早至于这么远的时候就已经教过他们想要去求佛果。那下根呢，他听到了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，可是他也知道他可能有这样的缘，但是这个只有讲到中根，我们下根真的也曾经有这样的因缘吗？就算我悔恨，但是我真的也有这样的能力，也有这样的机缘吗？他们是中根是二万亿佛所，那我们呢，就他的本自信性还有自己的肯定不够，所以他就是下根的一亚附后，所以就必须要呢把他讲更清楚，说他们的术是久远的一个机缘，再把它点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从术士的施舍啊，那就是代表他们的久远因缘，如果说他们在教化的这个中间这个历程啊，就叫做化成，就是今天怎么样让他们呢发心开始熏修善根增长啊，那最后呢希望他们所到达的地方一样都是宝所，都是宝所。所以金家它是处中标品啊，收得出后啊，收得出后呢就是与其中间，从这样的一个方便来一直称它为化成譬喻品。好，各位再翻到524页第五行，524的第五行，他说内合二圣涅盘者啊，二圣涅盘事实上是权字所为，是权以权的力量呢来说无而说有，说有一个二圣涅盘空涅盘啊，他这个目的呢是用教为化，希望让他们呢抵挡先怎么样具备有断掉见或失惑的能力，所以叫做防失欲见。防失欲见是指见失恶惑，见失恶惑内是在三界内，所以说他用防见失恶惑啊名为涅槃，因此称为化成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防御能力，防御见失称为一个空涅槃成。然后由此而后引呢，虽然他还没有究竟啊，但是因此令他呢稍微能够休息，就是稍微能够休息一下，成为灭度啊，全假施设啊，叫做化成呢、啊，就像是神力所护的啊，是无二忽有啊，因此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，称为因缘事。好，来看看525页，我们来525页的化成喻品的地位呢，它是在基门正中分因缘说周里面的正说段。因缘说周呢，事实上一般也会应该会有四段，就是正说、临解、速成跟受记。 那他说此段呢应该有三品的经文，这三品经文就是第七品、第八品跟第九品。这一段呢正就是因缘周啊，因缘说周总共应该会有七八九品的经文，那推到前例来说应当也会分为四段，这四段呢就是正说、临解、速成、受记。但是呢当中的临解、速成啊全部都含括在受记段里面了，而没有另外把它分出来呢？为什么？它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说今天既然能够谈到受记，那当然呢你如果没有临解怎么可能会有受记跟速成呢？所以它用兼的兼得而已。第二个原因是从实际上来看啊，不是从理论比推来说。十五行他说临解、速成、受记啊当中呢有些地方第十五行后面有些文章的文字非常的少，少到呢不足以分品，所以而且呢它的夹杂在其他段里面啊，这时候你就没办法很详细的每一个地方都把它分开来，所以它就不直接谈，而直接以当中占了篇幅最大的受记为命名，就是五百弟子受记还有学无学人受记，但不代表里面没有临解跟速成。有的呢可能是临解是默念，有的是用称言发言的，有没有找到？嗯，
好。
那化成七品的架构刚才已经介绍了，就是先说佛的呢如来之见啊，它是三达远明，那他能够引的往事呢都决定不虚，由此而说宿命啊。那当中呢不论是知见久远或宿命缘，都有跟长行跟寄送526页。知见久远的部分呢，佛说他的知见多么的久远，他讲了三个点。第一个是他过去所能够看的事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呢？来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四行，佛告诸比丘，乃往过去无量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名大通至圣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知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其国名好成结名大相，诸比丘彼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。所以他说他看到的事情呢、啊，是到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，对不对？好，22行，我念过去是无量无边劫，有佛两足尊名大通至圣，这是寄送跟他呼应，重说寄言，对不对？这是呼应的。好，那这个大通至圣佛，那大通至圣佛呢，这个时间是无量无边的久远，那他就举了一个譬喻，第七行，这个譬喻啊，他就说是什么样的久远呢？好像您把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地种啊，有假使有人磨以为墨，就是把它都磨成粉哦，然后过于千东方千国土，乃下一点大如为尘。好，你把它磨以为墨，然后呢过于东方千国土，乃下一点，而且你这个点下去，这个点呢就像那个毛笔，你把这些地种啊有坚硬性的就叫地种，坚直性的，那你把它有坚直性的把它磨以后啊，就像墨汁这样，对不对？磨好了你点下去的话，比如说不是一戳就当倒下去，只下一点，这个点就像围城一样，然后之后你又过了东方千国土，再下一点，你这样子点，这样点如是辗转，就是不断的往上这样算下去，往东方的过去，尽地种末，你把这个尽啊，把你所有原来用地种去磨的这个末，地种，这个叫地种，对不对？把这些末啊，尽地种末，你把这些末全部都点完了以后，他就会说，与汝等，与你们的想法来看，你们的推算来看，四诸国土若善师若算师弟子能得边际知其数否？他们知道到底会到多远的地方去吗？知道这个国土会经过多少吗？然后他们就回答说，佛也世尊，就是不知道啊。然后佛就告诉他们说，诸比丘，就称呼他们，世人所见，这个人啊， 是这个是当丁怪子，这个人所经过的国土，不论他有刚好点这个围城这个点，还是他没有点，既抹围城，再把它抹围城哦。你看呢，他光经过的地方就难以计数，对不对？再把他所有经过的地方，再把它抹围城，既抹围城，你把它变成都是小小小小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来去算它的城，一城当成一节。他说那这比佛啊，这个大通智胜佛，他灭度的时来啊，他所经过的时间就是比现在复过还要多，还要超过于这样的数量，复过世数，就是这样的数量，世上定冠时这一个数量，比他这样的数量还要超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阿僧祇劫。说可不可以，这所以说这是一般我们算是算是弟子或一般凡夫可以推量的吗？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他就说出了佛所出的这个看到的事情是久远的。那这个偈颂是怎么说的呢？23行，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，尽此诸地种，皆悉以为末，过于千国土，乃下以成点，如是辗转点，尽此诸沉默，如是诸国土，点与不点等，复尽摩围城，一城为一劫，此诸围城数，其劫复过世，彼佛灭度来，如是无量劫啊。哇，这么样的时间，那他就告诉我们13行，他佛就说了，我以如来之见力故，如来之见力哦，观彼久远，犹若今日。人家用推量思维的时候难以去想，他居然以如来的自见日看这样子长远的过去的事情，就像什么，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么样的清清楚楚，历历在目啊。好，527页第一行，他说啊，如来无碍智，知彼佛灭度，及声闻菩萨如见今灭度，诸比丘当知佛自尽为妙，无漏无所爱，通达无量劫。这就是说佛的自见久远，让大家是不是升起信心了？有，而且由这个大通智胜佛啊，大家当然推想不到啦，但是佛就是跟你讲咯，犹若今日，犹若今日，所以他下面要开始讲他跟这些众生啊，下根的人，他的结缘绝对不会怎样，不会有偏差的，因为他的观起来就历历在目，所以他讲的是什么，是如实的哦。他就开始说啦，第14行，佛告诸比丘啊，他就要跟他们说的故事开始了。大通智胜佛啊，描述他的状况分为5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各位有找到佛寿长远，找到没有？好，那后面呢，第二行就是成佛的前之事，就这个佛啊，他在成佛之前，他刚好在要成佛的前没多久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他所经过的时节啊，还有诸天供养。第21行，找到你们证明成道，他说他成道的时候啊，诸佛之法呢现在前啊，那时候呢，23行，那有诸眷属呢来供养，有16王子来供养。528行，这16王子呢供养完以后啊，唱完这些偈颂呢，528页12行，就是开始勤转法轮，请佛呢能够来说法，怜悯劳役诸天人民来说法。所以总共是有5个段落。那各位看一下528页下面20行，他说在描述佛成道的这个部分啊，总共4段可以分为5个部分，就是佛寿长远，刚才前面介绍啦，再来就是成佛的时节啊。他说24行，他说有的地方呢，即是6年的苦行，那像弥勒菩萨他是出家当天就是得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大通智胜佛呢，是做了10劫佛法犹不现前，对不对？这样有3尊佛。他说24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不是代表这些佛啊好像他的根有力钝，他所证的道有难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非哦，他应该是什么，缘以奢处，就是这个缘啊，有的众生的缘，他应该 是要给他们啊很长的时间视线，有的众生他应该视线的是啊时间要很短，叫做触，长叫做吃，时间短叫做触。那这时候就必须要为他视线，他修正的时间是长还是短，是为谁而变？是为这个缘，有没有找到缘？缘，如果他的缘移奢处，就是他要成佛来示现他那个世间的时候，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来示现成佛要十小节，糟糕了，我们都来不及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寿命大概是100年，我们就十小节，对我们来讲就来不及看。那如果除当天出家当天成佛，那有时候我们就会生不起这个信心。6年，诶，我们还可以，对不对？会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应该的。所以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讲，我们的缘刚好它就视线，说是缘移奢处，那它的因，它的因是长短，就是在缘跟它的因是相应的，而不是根有利钝，道有难易啊。不能说时间久的就比较好像难呢、啊，时间短的当天的就比较易啊，没有这样的。他说这里面不同，不是这个问题的。那22行有没有找到？成佛成道前世啊，但诸佛道同为缘是义啊，诸佛道同啊，他们是道同啊，但是众生的缘呢、啊、不同啊，因此他所示现的这个事啊就有义啊。好，那来看经文，因为他这一段啊就讲这么短，第重点放在那地方，来看看他的经文，527页14行。佛号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，他的寿命啊，寿540万亿那由他劫。其佛本座道场，破魔君与垂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诸佛法不现在前。他垂德，垂德的意思就是已经快要证得了，垂德就是说啊，就已经是只差这么一下就快了。垂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啊，如是一小节乃至十小节，结跏趺坐身心不动，而诸佛法犹不在前。明明就快喽，临门一脚了，而他还可以做十小节，他也不气馁。好，这个精神我们一定要有。而十日倒立诸天，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伏尸之座，高于游巡佛于此座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他就跟他这样子讲啊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他拿四座此座，就是刚坐上四座，就是刚坐上去这个座位的时候啊，这时候呢，十日诸天王与众天花念百由旬相逢时来，吹去尾花，更与心者如是不绝满十小节供养于佛，乃至灭度常于此花。世王诸天为供养佛常及天鼓。哇，每个的供养不同，对不对？有的雨花，有的是天鼓，其余诸天则就是呢做天居乐，满十小节至于灭度亦复如是，就是说他持之以恒的这样子去做供养。然后呢，佛就喊了一下，听到这边说，大家可能就闪神啦，就是说诸比丘，这是呼应现前众，大通智胜佛过十小节，诸佛之法乃现在前呐、啊。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时间是十小节哟，这么久。讲完了他成佛的这样一个历程以后，他就开始要讲他的眷属供养。其佛未出家时有16子，第七第一者名曰智基，诸子各有种种争议完好之具，闻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舍所增往诣佛所，诸母涕泣而随送之啊。是想说他们16个啊，听到父亲呢要来啊，这样就要想要去舍了他们所最爱的，舍他所珍啊，往诣佛说，妈妈舍不得啊，涕泣而随送之啊。那他的其主就等于是大通智胜佛的爸爸，其主就是大通智胜佛的爸爸，不是16王子的爸爸，这是16王子的祖父，就是大通智胜佛的爸爸。与100大臣及于100千万亿人民皆共围绕随至道场啊，言语亲近大通智胜如来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哇，大家就是头面礼足，绕佛壁，一心合掌瞻仰世尊，以偈颂曰。他赞叹怎么赞叹？这个大威德世尊为度众，为度众生故，于无量义劫而乃得成佛。发心是为了度众生，于无量义劫而乃得成佛。那成佛了以后呢，诸愿以具足善哉极无上世尊，甚喜有一座十小劫，身体及手足竟然安不动，其心常淡泊，未曾有善乱。何谓淡泊呢？为什么说他其心常淡泊？他这应该念淡怕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事实上是淡泊，这是淡泊，是他的古字。他在一个考证上面，他原来是两个那个淡泊的淡，这个言字啊是担心的那个担，然后怕那个怕呢是水字旁，就是漂泊的泊。淡怕原来两个字都从心字边，而后来那个沾就是担心的那个沾字边换成盐，然后怕呢就变成换成水字边，最后呢再把那个沾啊也换成水字边，就变成两个都是成为水字边，听得懂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就是沾点水，再一个沾天佑的沾，然后沾点水再一个白。什么是淡泊？有很多人都是学般若过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大波先生，般若里面大品般若经常常出现，尤其玄奘的翻译里面常常出现单怕单怕或淡泊淡泊，但是经典常常出现。为什么大般若经是出现？可是你那个经文，如果你以淡泊名利，不求名利，不求名文来解释那个经文，解释不过去。所以说他那个淡泊应该在经文啊，尤其到隋唐的时代，他的意思不是名利的问题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他的重点放在哪里？所以他重点也不是光不是心很悠闲，他的意思是放在专心一致，潜心努力。所以啊，这样一看呢，跟心悠不悠闲啊好像不是这样。他重点是说他在努力一件事情，但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对外嚷嚷？没有，他完全不嚷嚷，他就是随着因缘，他也不要跟外界抵触。而后呢，他有没有放弃？从来没放弃过，他专心一致。所以这不是佛家用语，那时候他不是一个佛家，就是很多乃至于你在世间上面在努力一件事情，他都在说，就像那鸭子划水啊，很像的意思。他事实上他有在努力，有他也在努力，但是他不嚷嚷，他也外面的人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做什么。但是然后他从来都没有退步，只是一直往他的目标迈进，就是随缘呐，努力，随缘努力，随缘努力。但是这个随缘，现在来讲的随缘就变成好像是轻轻菜菜，有机会都走，无机会都卖走，伊唔是呢？现在机会会当做几行，伊就先做几行，没有不做的事情。怎么说？你们说有时候怎么叫做就还是可以做？假设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定会想要去做？都没有啊！哎呀，这样的人怎么会？应该会有吧？没有吗？我很多事情都是一定要去做的。然后呢，最简单的一件事啊，怎么样让自己假设真的你一定很想去修为好了，你今天的因缘，你可能要领执事。假设像出家众好了，我们随便举个例子，出家众他一定要领执事嘛，尤其刚出家的时候你一定要领执事啊，那你也要工作啊。可是你可能出家之前，你以为说出家就是修行，就是没诵戒本依戒律而行啊，然后有空的时间就是打坐啊，反正之前都当居士的时候都对出家法师那么恭恭敬敬，你看都对出家法师那么恭恭敬敬啊，那应该出了家以后也会被居士呵护的恭恭敬敬的啊。然后呢， 寺院里面都看看，都应该是很多居士义工都会来帮忙啊，那应该就可以更努力专心的叫做全职修行啊。然后可能以后他出家以后忽然发现，哇，怎么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要会做，然后呢还要轮值事，那个值事比在家的时候妈妈都还不敢叫他做这么多事，出家以后居然要做这么多事，然后而且因为是平等的嘛，既然要学就要平等，那平等的话就不能够拣择工作啊，值事怎么分就要先学服从啊，那就想说那什么时候可以修行啊，我怎么就只有早晚课，其他时候也没有帮你排你几点到几点是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没人可以吵你的打坐，你怎么没有随时随地师姐喊一声或电话一拨，搞不好你跟他特别有缘，你今天有假设今天有道场有十个师姐跟你特别有缘，打电话都指定要找你，你就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有个时段是人家不能找你的，任何人打来知客师就把你广播哄上出去，谁谁谁电话分机几号请接一下，电话几线，然后就电话讲不停啊，然后到了晚上就想要静下来的时候又发现说好累哦，又没时间了，糟糕了。那这时候啊，我那天才跟那个张先生他们在聊，对不对，我说啊出家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子，如果你这时候你都觉得你没有办法做什么时候，你要去问自己啊，怎么去找在空档当中你做你可以做的，是不是只有打坐才算，如果你的目标出家是要修行，那出家的目标是什么，就是要成佛，那在这个历程里面啊，它有很多东西，就是像最简单的就算你不出家你至少都要学会五明啊，要有思考的能力，那随时随地听人家在聊天听人家讲，还有在思维事情的时候就看看自己有没有透彻，就是这方面眼前可能今天白天没办法，那晚上呢有没有办法挑出时间，那又怕累又不做事，这个烦恼就起来了。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假设说今天是白天，他想说我没办法打坐就沮丧了，那就应该要问问自己，修行的方法只有打坐吗？是啊，你们在点头啊，不是啦，像你们如果要练习道观，习道观事实上在动刚中反而也很好练，你在搬东西的时候注意你的吸土，很好练。所以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像刚才讲的，有时候一个方向走不过去啊，你要挑别的地方继续去做什么，去做他的努力，而不要只是局限在其中的一点，一定要挑很多块不同的地方呢我们来去做努力。那如果说今天没有机会让你去读佛学院啊，常住就规定假设讲说一定要做满五年啊，心性比较稳定呢才可以出去念书，你想说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是在做而已，我没有经教，我就像是什么像是一口可能会把挖干的井，没办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，这就是变得执着在一定要念佛学院。念佛学院的目标是什么？闻经教。那自己现在就可以想了，那有没有办法利用空档也是达到闻经教的路，就是他目标而不是放在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事，而应该放到说他到底要过什么生活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，那他就可以利用空档 读经典嘛。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大家只要执事不妨碍，他就可以随时准备背东西。我以前那时候为了要把那个书背起来啊，然后因为很点做的事情是，假设最近偶尔不是生产很多，人家就会送很多去嘛。那这些偶尔如果你放会操扑皮，就是那个芋头就会坏掉。那芋头它又要处理起来，它才不会爬撸来撸爬，因为有的时候是他们就比方说被打下来啦，农会没有收的，他就会送过来。那你要炸芋头啊，然后你要把芋头全部先处理好，它才可以耐放，就你要先做一个料理过。那像这种工作啊，它一做就是可能芋头你一处理就是 三天四天都处理不完，因为它还要削还要切，然后你炸的话速度油也是锅子也是有限制的，那你三四天就是待在厨房，大概要待到晚上，说连晚上都在炸，炸到八点多九点多才可以收，就是炸整天的这样子，然后忙整天。笋子也是，芋头收成啊，笋子收成啊，这些收成的时候都是很忙的，都是在有时候像笋子更忙，笋子可以忙一个多月，因为每天都会有，那你要做焖笋啊，然后呢旧笋啊，笋干啊，然后有的要做笋丝啊，什么都要去做起来，然后把它处理完。那这个历程里面，你如果两个礼拜不看同一本书啊，你两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很生疏，那你整天都忙完以后，你晚上回下去啊，你光洗那个围裙就可以，还有一些衣服都是油啊，你就可以泡很久，洗很久，还要收拾什么明天的菜，要准备明天怎么办呢？我就利用那个时段啊，蒙抄几句话，然后那几句话呢，有时候就两页一页啊，后来就到后来就跟我们当家师拜托啊，利用他们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去影印三四页，然后隔天就把它贴在那个锅子旁边啊，或墙壁旁边啊，炸的时候一边炸，然后炸一炸呢，它总是翻的面，它就有空档嘛，就过去背三行四行，然后再回来就去切，切一切起来当伸懒腰，再背几行再下来再继续切，那时候自己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挖干的紧，就是只有付出没有收。很多人都觉得你一直在付出是好事，可是你要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在做存款的动作，知识的存款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所以各位虽然是在家中啊，我也是跟你们讲这招勉励你们，你们都很忙，然后什么时候为自己静下心来做一些存款的动作，打坐是好事，但是如果只有做而没有去思维精益，今天那个如理思维那个理就要问你了，这个理是你自己的理还是佛理？因为如果没有精义做后盾，这个如理思维的理是谁的理？那这个打坐做到后来，你会成为调理成为一个如理思维那个理是佛理的人吗？就是在这里，所以说只做而不用一些经典，不用看一些经教啊，是危险的。那看经教会没时间，打坐也是一样，两者都要找时间，两者怎么去权衡，我也已经尽心尽力的帮你们录了 MP3， 之后会一直录下去，就是还有在这边也做了视讯 MP3， 自己要找时间，眼睛没办法的时候耳朵总是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自己要看着时间办事，努力下去，让这个如理思维的理啊，是能够跟正理思维的正思维相应的。好，来回来，所以这个其身体及手足即然安不动，其心常淡泊，未曾有善乱，就他的其他的心呢常常专心一致啊，而且他的潜心的在努力，有没有跟着外境的五欲跑出去呢？没有，你这解释才通得过去啊，你们回去用这样的解释去看大品般若经啊，才过得去，要不然那个意思就嘎掉了。而且这个不是我自己这样解释哦，如果你们回头去一路查，我自己把这个淡泊两个字啊查了大概两万字的，写了一个两万字的，自己这样子考啊查啊，说文解字啊，然后那个水晶，我不是那个以前叫水晶，就是各个地方的那个水道图水晶，然后这些都去查，因为它从水字边嘛，水字边怎么演变跟什么字是有关系，然后乃至于从魏晋南北朝一路的字怎么变下来，经典哪个些人在译的时候怎么译的，全部把它的翻译都是叫淡泊，但是不同的写法全部查出来，查了一篇写完了两万多字，他最后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就是齐心专心一致啊，潜心勤努力，究竟永极密安住无漏法，今者见世尊安稳成佛道，我等得善利，称庆大欢喜。他说佛啊，他今天呢成了佛道啊，能够在无漏法当中得到善利，我们呢当然一样可以从此闻得佛法啊，由他当成一个枢纽，由透过他为管道，由他的宣说而得到欢喜， 法力，所以他说称庆大欢喜啊，众生常苦恼，盲民无导师啊，不知苦尽道，不知求解脱，长夜增恶趣，减损诸天众啊。他说众生呢、啊、在这里面呢，常常呢在欲乐当中去追求，而是呢却不知道自己事实上是盲民的啊，不知道怎么样来呢脱苦，就是不是苦尽道，不知求解脱，你不知道说怎么样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说苦尽就是能够把苦给终了的这条道路，不了解什么是能够把苦终了的道路，而且他不知道说原来现在叫做苦，不是苦，不知苦，所以他长夜争恶趣啊，大家都变成往三恶道走啦，那就没有人往上面走啦，所以说减损诸天众，福报用完的往下掉，下面的又不往上爬呀。那从民入于民，永不闻佛名啊。今天呢，佛得了最上安我无漏道，我等及天人为得了最大利，是故行其手归命无上尊呐、啊。然后这时候他参拜完了以后呢，尔时十六王子即赞偈劝请世尊转法轮，说完了众生的苦，那现在佛又说出了什么法让他们能够思维，让他们作为这样的周行呢？先做试念，世尊说法多所安稳劳怜悯劳役诸天人民，重说偈也就是重请，自雄无等伦，百福至庄严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类，为分别显示，令得是智慧，就是得到跟佛一样的智慧，令得是这样跟佛一样的智慧，令得这样的智慧啊，若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来。那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成佛的话，那众生是不是一样可以，就是你说的东西法我可以受益，其他人一样可以受益。好，世尊之众生身心之所念，您都知道我们心里想要的是什么，也都知道我们过去所修行的习因报因啊，意志所行道，有知智慧力娱乐及修福，对不对？就是合四悉檀，有没有知道他本身的什么令他善根增长，知道他所喜欢的是什么，宿命所习业，世尊悉施意当转无上轮，为第一悉檀为分别显示令得是智慧，什么是第一悉檀，后面呢就是其他的三悉檀合起来是四悉檀，因为第一悉檀所以说其他的是三悉檀，也必须要合第一悉檀。好，这就是成佛的一个历程，还有他们劝请，这是十六王子请，十六王子请完以后啊，接着呢就是十方的饭请啊。各位来看看那个521页，521页有个结缘游，大概小课文的中间，结缘游的地方可以看那个叫远游，有没有找到？远游，远游，然后再翻过来522页有个近游，找到吗？近游。好，这个远游呢就是十六王子请，还有十方梵天来请。那个十方梵天他的请的时候很可爱，他是只有先列了三方，东方、东南方、南方，就是顺时钟开始转，从东方对不对开始顺时钟，东南方、南方，而后呢就直接总名其他一直转过去，是不是总共转完以后呢应该是只有八方嘛，但是加上下方乃至下方，下方讲完以后就是变成是九方，九方还缺哪一方？上方，所以说它的 V 啊，上方是另外列出来的，所以它九方一次讲，讲完以后再另外讲，别再把上方用很多的文字再介绍一次，有个上方泛请。然后之后呢，释迦大师就把这个十方啊对上他的五十的教化来做一个结论。那进游的部分呢，就是你虽然十六王子请啊，然后十方泛请，那请他们讲的时候，他先怎么来转法轮？既然受请了嘛，那他要来转法轮，他先转半智法轮，就是在转四谛十二行法，那之后呢再来转满智法轮，就是属于大圣法轮。这就是把他的一个结缘的因由啊，就从他们去请到他讲法，那讲法了以后，这个十六王子是不是就是代表他们得到利益了？ 得利益了以后，就是进入正觉缘。正觉缘就是说，佛陀当时因为他是十六王子之一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十六王子之一，他怎么跟这些现在下根的众生结缘，所以叫正结缘。就是佛陀得到法印是从大同至胜佛来的，那他现在跟这些下根的众生的结缘啊，是下面522行的地方，就是佛入定以后有没有王子复讲。那这个王子复讲就是包含释迦牟尼佛在内十六王子，然后呢众生得到利益啊，那这些众生得到利益，那这些众生呢就是在下面经说法华，我找到经说法华里面啊，他就是说当中师，这个师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的过去是十六王子之一，那这些弟子啊就是当时的众，当时的众，所以就是有现在的弟子，然后呢还有以后未来弟子。那他为什么现在会说法华，是因为现在众生清净，而且适合说法华的时机到了。好，那把这个故事啊讲了大同至胜佛的一个因缘，讲完了以后，各位可以看到他们中间有个一右挂号，那个一习找到吗？有哈，一右挂号的习，这里有个习说因缘，中间相值经说法华，那他就把它配合上他这个时节呀，刚好配合下面这个譬说，下面有个譬说结缘，就是说过去他必须要为什么要这样的教化，那中间的相值乃至于到现在要说法华，就是化成要把它灭，就是怎么样引众生，然后众生度化成，化成怎么样让它灭，这个故事把它引入来，这样 OK 吗？就把它这个一个习经，习跟中间和经间要说法华来配合上。好，我们来回来529页，十方泛情，十方泛情我们刚才有说了，先是三方对不对，然后六方，最后呢再来讲上方。好，这十方泛情啊，他为什么会来泛情呢？当然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啊他的微光照过去了，光照过去了，至少要有因缘嘛，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来请啊。好，答案就是微光照动。改天我如果问你十方泛情是十六王子告诉他们的吗？还是有天人去告诉他的吗？那到时候你选择题你就要选对，如果这还选错你就被我请出教室这个答案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答案很清楚，像这种选择题就是很清楚的。好，来529页，佛告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得耨那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十方各500万亿诸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其国中间幽冥之处，日月微光所不能照的，居然都可以大明啊，而且在当中呢，所有的众生互相看得到对方，闲坐誓言，此周云何呼声众生，又其国界诸天宫殿乃至梵宫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遍满世界，胜诸天光，就是胜诸天光，他才会好奇。如果跟天光相当，天人会好奇吗？不好奇。所以重点，他为什么会好奇？因为啊胜诸天光。来，他说这当中的微光啊，如果在过去因果经里面就有提到一个，在那个悉婆达多的时候，他在处胎的时候，三千的国界就朗然大光，日月双所不能照的地方都大明啊。他说呢，这里面啊出尘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今天说法华，那个大通智胜佛说法华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他说朝为摄天啊，中为御天，普为鬼神说法，就是从早上啊正中午啊，到那个普的话就是黄昏，到夜亦如是关节啊。然后那个呼当事实上他描摄那个一天的时间里面，呼声众生呢，他说这呼声众生啊是心性应该是本净的，但是我们在因怒戒，就是五阴十二入十八戒，在这当中呢，我们却是把以无名相应，就会复制则暗啊，把这个心性给盖掉了，复之复，这个知是指什么？心性覆盖了心性啊。那如果能够修观慧呀、啊，那这个本性呢，自然就会能够离显。如所以这两山呢，日月两山之间，这两山他就说，这两山也就是指真俗二谛啊，这个中间呢就是指中道， 原来呢我们 只知道真属，就是日月光，日月微光，日月微光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，它照两山，可是这两山中间的微光所不能照的地方，就必须要由中道的无分别智光而照。照的话呢，事实上原来呢知道啊，原来我们自己就应该是三谛啊，洞明啊，这个字大师解得很棒哦，
有时候佩服佩服啊。
那十方泛请哇，他们看到了这样子之后啊，十方泛请它里面呢这二十一行它有讲一下，应该来说的话，每一个文啊，每一方泛请都会看到瑞，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瑞相，然后因为它胜诸天光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惊骇呀、啊，就讲就彼此呢互相去问说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，然后就寻光而后去看到佛，就是跟着这个光的来源去看到佛，看到佛了以后心生欢喜，然后生口意来供养他，然后为他这样请他转法轮，请他转法轮以后佛有没有应答他呢？没有，佛是用默许的来应答他。好，来翻过来开始，我们开始来看他们怎么样来请东方泛请，东方开始咯。各位法华经都很熟了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快快过去咯，应该都很熟咯。尔时无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土中，梵天宫殿光明照耀，备于长明啊。这时候呢，诸梵天王各作誓念，今者宫殿光明习所未有，因为他胜诸天光对不对，以何因缘而现此相啊。是时诸梵天王即各相议，各议此事啊。时当时呢，当时这里面呢、啊，这些天王里面有一个大梵天王，他的名字叫做救一切，名字叫救一切，为这些呢诸梵众，为这些诸梵众啊聚集的这些人说了一个偈颂：我等诸宫殿光明席位有，此事何因缘？此事何因缘？一个共求之，伟大的天身为佛出世间，而使大光明遍照于十方。他讲述了答案，就是为大的天身，因为呢大的天身为佛出世间，请各位地方，他是因为，但是你念一个字都要念为，当他两个字合起来叫做原因，叫做因为，那念为，但是当他只有单一个字要表原因的时候要念为， OK 吗？好好，那第九行寻光见佛，而十三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每空殿具各一个神珠天花共益西方，就是他们在东方嘛对不对，所以相对佛的放光就从西方放出去的嘛，就是所以大家告诉你哦，是相对的，当然你看其他的 国土的地方啊一样，他们就是都是往下来。各位来看531页第六行，531页，而十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各宫殿具，这都是东南方的佛，他们呢各一个神珠天花共益西北方，有发现是相对性的，所以你说今天释迦牟尼佛他说西方佛，那如果有一个佛是在西方的西方，那相对西方世界就是在西方的西方的东方。有人头脑转不过来，需要一点茫然这样子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三支笔就很清楚，有黄色、红色跟绿色，这边是东方好不好，这边是东方，所以说这叫西方嘛，西方的西方是黄笔、哦、所以说相对于红色叫做西方世界，以红色来说黄色叫做也叫西方世界对不对，可是以黄色来说红色叫做东方世界，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是相对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，这边就是你看这边是东南方，所以它的放光是从北方放过来的嘛，所以它是西东西北方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530页第九行，而是五百万亿国土圣珠诸梵天王与宫殿具各一格成都天花共益西方，推寻事项，见大方至圣如来处于道场，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前达婆伽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只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。 就说他来供养了生红意三意，仔细的看哪些属于身，哪些是属于口，哪些属于意哦。其实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，即以天花而善佛上，无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其菩提树高十由旬，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，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悯劳役我等，所现宫殿愿垂纳受。时诸梵天王即与佛前一心同声一记颂曰：世尊甚稀有，难可得之遇，具无量功德，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事，哀悯于世间十方诸众生，普皆蒙劳役。我等所从来五百万亿国舍身禅定乐，为供养佛故，我等先是佛宫殿圣严寺，今以奉世尊为愿哀纳受啊。好，哪些是身呢？比方头面礼佛、绕佛、献花，都算对不对？那他的口呢？做誓言、赞叹。那他的意呢？也就是在做誓言、赞叹里面就含刮了意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动作里面背后如果没有意，就支撑不了这个身跟口。好，二十一行请法。尔时诸梵天王即赞佛以各作誓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开涅槃道。时诸梵天王一心同声再次请哦，而说偈也：四兄两足尊为应允说法，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这时候尔时大通智胜佛，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。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就说好？因为后面还有人要来啊，他说一说好后面就卡里亚的啊，所以他有时候在上戏啊，前面他就是点头点头，然后你就自己要赶紧退下去了。来，二十八行。又诸比丘，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诸大梵王，各自建宫殿，光明照耀，喜所未有，欢喜有悦，身喜有心，即各相依，共议此事。十里洞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大悲，这叫大悲，但是叫救一切，名字都不同。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世事何因缘而现如此相？我等诸宫殿光明习未有，为大的天身为佛出世间，未曾见此相，当共一星球，过千湾玉土，寻光共推之，多是佛出世，度脱苦众生。尔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个成诸天花，共议西北方，推寻四象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钱达婆紧那罗摩诃罗前人非等等恭敬围绕，其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。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，即以天花而善佛刹，所善之花如须弥山，并引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以各一个善珠奉上，对不起，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阿弥劳役我等，所现宫殿愿垂纳受。讲完了以后呢，他再来赞叹一次。尔时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圣主天尊王，加令贫劫生，哀悯众生者，我等今尽力。世尊甚稀有，久远乃一现，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佛啊。该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，今佛出于世为众生作也，世间所归去，救护于一切，今为众生之父，安宁劳役者，我枕束缚庆今得执世尊。各位请看一下，你看这边十三行他的赞叹呢，你发现他比较着重在音声的赞叹。那刚刚呢530页的部分，他的赞叹您看他是指哪一个部分？他比较在赞叹的部分放在哪里？十方的众生，对不对？比较放在他十方的众生。那这边的话不是放在十方了，他放在的已经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佛了，一个是放在横向的，一个放在什么从纵向的竖向的。你以后再研究完他们的赞叹，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天人的智慧啊，了不起，他们不重复哦，然后赞叹的话语很好很美。请法的地方531页18行。 要是诸梵天王既在佛也而作事业，唯愿世尊安民一切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很像。但是下面的开始要请的地方就不同了。十诸梵天王是同声而说偈言，大圣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。众生闻此法，得道若升天，诸恶道减少，冷散者增益。尔时大通之圣如来默然许之。有没有发现他还描述到一个恶道就会减少咯？你行冷散，就是助于行善法的人就会增加更多啊，这样 OK 吗？嗯，忍善，不要以后告诉我行善要很忍耐的人他就会得到利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助于善法，助于善道的人他会得到利益，也会去增加，这样 OK 吗？他就可以请各位不要把他当成是忍耐或者很坚忍，那样去想行善不用很忍耐，行善应该是很欢喜，然后而且要安住于当中。我们上次好像念一个叫做《佛说经业障经》嘛，如果他在做善事的当中，他是用一种不甘愿的，或是有负面的情绪，他不但不是在做善事，他反而会是以外向之善，反而在这做恶。《佛说经业障经》记得吗？你还给我了吗？秀妍是在那个《活水禅》第二集，对吧？哈。是在第二集，你讲他的有一个叫做第一集还是第二集？第二集吗？就是有一个是叫做《佛说七支经》和《佛说净业藏经》，那两个是合在一篇，就是第二集或第三集的第一单元。好，那南方的梵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南方尔时。这个地方531页第26行，又诸比丘，南方500万亿国土诸大梵王，各自建宫殿，光明照耀，喜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息有心，即各相依供益此事，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此光耀？十比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妙法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，我等诸宫殿光明甚微耀，此非无因缘，是相宜求之。过于百千劫，未曾见实相。为大的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都是由当中的大梵天王为他们点破。点破以后呢，他们就来去寻光见佛。而十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一个成住天花供应北方，因为他们在南方，对不对？南方它的光就从北方来的。垂询事项，见大通之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伽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，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老百千匝及一天花耳扇佛上，手扇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花供养，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，为今安民劳于我等所献宫殿，愿垂纳受。尔时诸梵天王及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，仔细看看看他的这次赞叹重点放在哪里哦。师尊甚难见破诸烦恼者，过130劫今乃得一见，诸饥渴众生以法语充满，习所未曾见无量智慧者，如幽檀波花今日乃止语，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是，师尊大慈悲，唯愿垂纳受。第一个，他的时间点时节，上一次他所看到的跟现在所看到的时间点，你看看一下，他跟东南方的时间点一样吗？一个是130劫，一个是180劫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所出世的地方啊，直佛出世的时间长短不是每一方都一样的，所以你想要见佛的希望急不急切？你虽然行善，你想不想要见佛听佛闻法，也会引导出你这辈子行善去投身的天不同哦。有人都想说啊，那就是行善来不及成佛，大概就是想想人天福报吧。你投身的地方也会不同，都是天人。我又在恐吓你们了哈，恐吓你们要追求佛理的心要那样很急切， 再来十五行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，我应该改天再我们再仔细讨论。我先把这一段全部看完，带六个全看完。尔时呢，诸梵天王即在佛已而作誓言，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即获安稳而得度脱。时诸梵天王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唯愿天轮尊转无上法轮，即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，普语大法语，度无量众生。我等贤归，请当远声远音。尔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。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。好，这到这边为止是九方梵情。九方梵情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三方呢，就是东方、东南方跟南方啊，他们所遇到佛的时间，上次遇到有干到时间不同，在他们赞叹的时候，有的比较从横向，有的从竖向。再一个就是像这边呢，他百三十节他所看到的无量智慧者，他所看到的，他赞叹那里放在他如幽昙波花，就是见到佛的时间是这么样的急促，时间放在很短，就这样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佛难得子，所以每一个放的时间点不同，还有每一个的重点不同，但都谈到了佛说的啊，见佛难，人生之人听闻佛法难，你要学佛还有心要想努力更难啊。所以你们哦都很珍惜，虽然恐吓你们归恐吓你们，目的就是这样，希望啊看能不能再多炸点东西出来，让你们增精进一点啊。来，上方泛起出考卷很费时间啊，比你写考卷还久，目的都是希望你回头想一想。来，尔时上方五百万亿国土诸大梵王皆悉自主所指宫殿光明威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有悦，甚悉有心，即各相依供以此事。以何因缘我等宫殿由师光明呢？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师契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即以何因缘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，言是未曾有，如是之妙相，悉所未闻见，为大的天生，为佛出世间呐、啊。尔时，来，先不要看书，看我这边一下。请问现在上方的梵天对不对？他们要寻光控堆之，请问要往哪里去？往下，往下，好。尔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以宫殿具各一个成珠天花，供于下方推行事项。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紧那罗摩诃罗旋人非等等恭敬围绕，警戒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。为什么他们所要描述的这段景色都一样还要描述？很简单，代表他们所见都是一样的，所见的都是一样的，不会因他不同方来然后看到不同，他所见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在寻光见佛啊，他们所看到的景致都是一头一样的，所以他都还是在描述一次。再来就是三业供养，十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老百千匝及以天花而上佛上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花供养，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阿弥劳役我等所献宫殿愿垂纳受。十诸梵天王及于佛前一起同声以及颂曰：善哉见诸佛。哇，这个最长就在这里。善哉见诸佛，救世之圣尊，能于三界欲免除诸众生，普智天伦尊，爱悯群蒙类，能开甘露门，广度于一切。很简单，你看你们修行苦不苦啊？苦啊，它叫免除诸众生啊。苦啊，辛不辛苦？辛苦啊。难不难？难啊。要不要发心？要不要跟你们平常日常生活的一些惰性啊，然后呢习性相抗争要啊。好，十五行，于习无量劫空过无有佛，世尊未出时，十方常爱民三恶道增长，阿修罗亦甚，诸天众转减十多多恶道，不从佛闻法，常行不善事，色力及智慧师等皆减少，罪业因缘故，失乐及乐相，注意邪见法不是善宜者啊，不谋所所化，常堕于恶道。佛为世间眼，久远时乃出，哀悯诸众生，故现于世间。超出成正觉，我等甚心切，及于一切众喜叹未曾有啊。 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是，今以奉世尊为垂安纳受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后面多了什么回向，有没有发现他还多了回向？然后呢，他当中在描述呢众生啊，就是十五行，各位请看到十五行，他这边没有看到佛的时间多久了，哎呀这么久，所以他描述那一段悲苦，他描述的非常的长。你看他的时间这么久，他描述那段悲苦，你看没有佛出来的时候，十方是安宁的，他所处的十方啊，所以他所处的十方，他那时候他能不能看到其他的像东方啊东南方，没有，就是他没有，他以他所知的十方那里面是安宁的。那三恶道呢就越来越多，就天人都降下来，所以十六行的三恶道增长，诸天众转减，有没有找到啊？然后大家都好战啊，不从佛闻法，都爱着啊行不善事啊，他们的设立就是他的连他的形象，连在大家越长就是越丑。然后呢智慧力连外形啊，那点身衰体竭，智慧也衰减啊，全部都在往下衰减啊。那全部呢都是因为罪业的因缘啊，让他们呢不但没有享乐，连这个享都没了，全部都住在邪见法，一天到晚都在想勾心斗角，连呢去照顾关心的那种想法都不见了，不蒙佛所化，常堕于恶道。今天呢佛为世间缘啊，世缘乃是乃出啊，安隐诸众生，故现于世间。他怎样，他高兴的不得了啊，甚心性啊，喜叹未曾有啊。所以他那里面的苦他看得这么到，他最后还多了一个回向，对不对？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所以当我常常跟你们说啊，如果各位真的知苦，知苦，知不知道的知哈，当您越知苦，您的菩提心啊，出离心会越炽盛，不用受苦，只要知苦。当真的吃苦，那个求佛啊求菩提的那个心念啊会更炽盛啊，就是您那个心会更急切。那当然呢悲心会不会更急切？会啊。然后我们再来往下，而十五百万亿诸梵天王即赞佛以各作各博佛言，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多所安稳，多所度脱，使诸梵天王而说偈言：世尊转法轮即甘露法果，度苦恼众生，开示涅槃道，唯愿受我请，大为妙意，安宁而敷衍，无量劫习法。这边呢没有一个什么默许，对吗？他这边没默许。好，翻回过来534页，他这十方呢跟这个五十啊他怎么对呀、啊，他说一般以前的旧说都把东方东南方啊当成他是秦小圣，那西方就是从下从那个南方一直到绕过去就是刚刚好，然后到下方当成秦大，上方当成小圣大圣都秦。智者大师就告诉他说这样不对的吧，因为呢这个既然是梵天，梵天当然是秦大圣法，所以说佛虽然后面是就是你看到十六行，我们看到是半字法轮是小圣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说佛虽然刚开始是讲小圣，没有如那些大圣，就是没有如这些梵天的请啊，但是呢最后他还是有说了般若啊，来酬谢这些梵天的邀请啊。所以在般若经常看到很多诸梵帝释，对不对？梵天您各位可以再看看那个般若经，它各个品，然后品里面它像它有开品，有叫福德品啊、摩氏品啊，然后还有像你看看它如果在讲的是属于福德品的里面啊，大概语会的就比较不会看到声闻众。那如果各位如果看到它在讲般若的那个像是四谛品啊、四品的部分，就会比较常常看到语会的人就会有声闻众在那里对打。他说像这里面呢后面有讲般若，那这当然就是有酬谢梵天的邀请，所以智者大师他引了一个释论，就是摩诃衍论，摩诃衍论里面他就讲了清楚说 这些猪饭的饭天一定，这个本不是梵文本的本哦，是指猪饭天王本来就是要来请说大圣法的，是要来请说大圣法的。所以佛虽然说的是小圣法，没有睡这些诸大梵天的所邀请的，所来请求的，但是呢，今天他如果后面有说波了，你也就是有酬，也就是有回应了这些诸梵天王的一个请求。如果我们是以方便品的文章来看的话，诸梵天王虽然是请大圣法，但是呢，既然是诸佛到头，当然呢不应该他只会有请大，他实际上就是请佛法，那应该就只是呢请佛道法，就不用再去讨论他是请大请小。所以智者大师回应的很客气，对不对？他先用摩诃言论来讲，之后他再讲一个说还分，还就是说就说还分，还分大还分小，根本就是诸佛道同，文章讲的这么清楚了啊。好，所以说他最后第五行后面就讲经论纯略呀，诸师偏巨额啊，是这样，就是说啊，经论呢都讲得那么清清楚楚啦，诸师为什么还要去，就是变成是了解不够，掌握没有到全貌啊，偏执一边呢、啊？智者大师最后他就要自己讲他的看法。他说佛啊，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具转五味法轮，这五味法轮呢，就是各位表格中间的乳酪生疏熟疏提虎，有没有找到五味哈、哦？就是如若生疏熟疏，这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味。那这五味呢，就配上这个五十，就是华严三藏、方等波罗跟法华。那这个配完的时候呢，底下呢，就是第七行到第十行，它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十六王子请的时候，十六王子是智慧身，他请的时候是请，也就是华严满教。而后呢，其他的东方东南方是请转梵教，后面呢从下那个南方一直到下方，它是请梵，对梵来名教，就是相对于梵而后来名这个满。那般若的话是上方是代梵来名满，就是代小圣，代方便法而后来说。那法华呢，就是来废前面的所有的那个，都把它废全来名词。这个对呀、啊，煎蛋对待，就是你有看到那个第，来看这个这里有没有找到煎蛋对待，有没有这里？这个以前就跟你们印过文字了，对不对？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讲义，回去看以前的讲义，有给你们一份天台的讲义，煎蛋对待。这个地方呢，虽然只有请转满教，但里面事实上小圣也在场嘛，所以他是用煎蛋只转对，相对于书而后，然后对待待他们。这个待就是他之所以称为待，说他不是完全的不让他过来，而是有点他要引导他出来，所以那个带的意思是我要引导他出来，我带他们要引导他出来的意思。那前面的部分呢，是相对于他在吸责他，剖析他，说他要知道我们两个是有不同的，小圣大圣当中是有不同的，那如何分别出两者的不同，并且呢知道说小圣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够去透彻的。那这里面他那种要拉他一把，那个心是到波了才出来，所以那个有个带这样的。那个在法华学义他有讲的比较详细，那给你们的经那个讲义里面也帮你们都列好了，就是有一份专门印天台讲义，或者吴先生跟他们问好。